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收听姐姐讲故事，我是安琴姐姐，大家好啊！如果我同你讲，古代有一个名医，佢本身已经好出名噶啦，但系为咗佢嘅医学更上一层楼，可以救更多嘅人，佢竟然卖命隐姓，先后拜咗17个人做师傅啊！你又相唔相信呢？呢个就系清代嘅温病学大师叶天士大夫啦。到底是为了什么原因令到这位已经很有成就的大夫愿意放低身段四周围去找世外高人呢？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向清朝乾隆二年，即是1737年，浙江举人要到京城参加会试，船刚刚去到苏州，洪鹏就病了，而且还病得很严重。同佢一起去考试嘅人就即刻请一顶轿，将佢送到去当地叶天士嘅屋企嗰度求医啦。叶天士从细就继承家传嘅医学，后来佢个医术就越嚟越高明啦，而且仲好出名添。所以每日嚟求医问药嘅人非常之多啊！呢一日，叶天士帮洪鹏把脉，诊断完之后就问佢啦。
唔知先生你准备去边度呢？
洪鹏就讲啦，
我准备去参加京城嘅会试，如果喺路上病几日，就会耽误咗会试噶啦，咁就麻烦啦。
叶天士就停咗一阵，然后讲：
你呢个病唔单单系感冒风寒，过几日由水路改为陆路嘅话，一定会又消渴症，而家个脉象已经显露咗出嚟，到嗰阵时就无药可救啦，一定过唔到一个月噶。
洪鹏听到佢咁样讲，面色都变晒啊，就问啊：
咁样，大夫真系咁严重？
叶天士就讲啦：
脉象已经显露咗出嚟啦，不如我先写一副感冒药俾你。暂时将你的感冒解决了，等你可以回乡下，你赶快回乡下见下你爹娘、妻子和你的细路仔，都可以来得切的。
一边讲一边开药方，又叫他的徒弟将洪鹏的病情记录在医案上面。听见大夫这样讲，洪鹏的心情非常之沉重，回到船上边，不禁长叹几句，将成件事情话俾佢啲朋友听。其中有一个朋友安慰佢讲：
我睇呢个叶天士响度故弄玄虚，其实佢只不过系一个医生嚟啫嘛，又唔系神仙，你唔使咁介意噶。
另外一个又讲啦：
一个蹦蹦跳跳嘅人，怎可能在一个月内就死呢？简直是呃人的。
洪鹏自己再细心想下，觉得大考在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如果现在就打退堂鼓，几十年寒窗苦读，今日白白付诸东流，白早。每个人都要一死的啦，与其死在床上边，不如死在考试课场里面。于是他就决定和他的朋友一起去考试。当船去到浦口遇到强风，不可以渡江了，他和他的朋友就一起上岸，去到附近的金山寺那里游览。金山寺的建筑层层叠叠，非常之宏伟啊，吸引了很多人去那里拜神和去那里玩的人。向山门前挂着一个牌，是用隶书写着的，医僧，僧就是僧人那个僧啊。见到医僧这两个字，洪鹏心里面想， 不如去请教一下，等个心里面可以踏实一啲啊。于是佢就行入寺院里面求医啦。里面有一位老嘅和尚，大约80几岁啦，头发已经白晒噶啦，但系精神非常之好啊。佢帮洪鹏诊视，睇咗一阵之后，佢就问洪鹏啦：
居士，你打算去边度啊？
洪鹏就讲啦：
我去京城参加会试。
医生就皱晒眉头讲：
恐怕嚟唔切啦，你从呢度上岸，消渴症就发作啦。再系咁样继续落去，唔够一个月就死啦。点可以千里迢迢去到京城呢？
洪鹏听完之后喊起上嚟，佢讲：
长老讲嘅同叶天使讲嘅一样，今次我死紧啦。
医生就即刻问啦：
叶天使究竟点讲嘅呢？
洪鹏就讲啦：
叶大夫佢讲我无药可救，一个月后必死无疑。
医生又即刻摇下个头讲啦：
荒谬，药唔可以医病嘅，以前嘅人点解留低医药呢？
洪鹏听得出佢话中有话，就即刻跪低叩头：
求求长老，你救下我啦！
医生即刻扶起佢讲：
个人性命是出家人应该做的善事，他的小病不难医的。
听到医生这样讲，洪鹏眼睛一亮，满怀希望讲：
长老，你有什么灵丹妙药啊？
医生就微微笑一笑就讲了：
你可以买80斤梨装在车里面，口渴就用梨代茶，口饿呢就用梨来代替饭，大约到京城你就能够吃到差不多成100斤的梨了，这样就可以安然无事了。
洪鹏非常之开心啊，扣了3个头给医生之后就讲了：
长老，以后我一定来多谢你的。
第二日洪鹏过江离开船上岸了，少河静果然真的发作了，他就遵照医生的说话去做，口渴呢就吃梨，肚饿呢又吃梨，那些梨皮又薄又多汁又爽脆，一路上他都不知道吃了几多梨了，少河静不知道几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到了京城，他精神非常之好啊，入了考场洒洒脱脱，好容易就做好答卷啦，冇几耐就放榜，佢高中咗进士啦。洪鹏离开京城之后，专程去金山寺攞出20两银子嚟多谢义僧啊，多谢长老嘅救命之恩。义僧就笑住推辞啦，佢话：
救命之恩，居士你言重啦，我只不过系开咗个偏方，都唔算得系啲乜嘢嘅。如果居士你路过苏州嘅时候，就去登门见下叶天使。如果佢问起边个帮你医好个病，你就话俾佢听系老僧帮你医好噶啦。咁样俾你俾几多钱我嚟得更加有意思。
洪鹏依照医僧嘅说话去做，到咗姑苏就去揾叶天使。叶天使帮佢把完脉之后就讲啦：
你根本就冇病，你嚟医乜嘢呢？
洪鹏就用先前嘅说话嚟质问佢啦：
先生，你唔系话我只有一个月命？
叶天使就叫佢个徒弟攞翻嗰啲医案记录出嚟啦，果然白纸黑字写住呢个人只有一个月命啫，堂堂一个名中医。被人拆招牌添，好冇面噶嘛！究竟叶天使会点样做呢？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听埋落去。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 快啲嚟听故事啦！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二节嘅姐姐讲故事。而家我哋就讲紧清朝名医叶天士嘅故事。上一节咧就讲到，佢话一个人咧过唔到一个月啊，但系而家过咗一个月啦，仲精神奕奕去揾佢，话喺盘错症，好大件事噶嘛。究竟叶天士会点样处理呢？我哋而家继续听埋落去啊！
叶天士觉得好奇怪啊，就问佢啦：
咁又奇怪啦？唔通你遇到神仙食咗灵丹妙药？
空鹏就笑住同佢讲啦：
我唔系遇到神仙，我系遇到一位老僧。我冇食到灵丹妙药，只系食咗百几根秋梨。
于是就将医僧嘅医病呢件事一五一十咁话俾叶天士听啦。叶天士非常之谦虚啊，佢谂咗一阵，面色非常之严肃咁样对洪鹏讲：
先生，你翻去啦，我呢度要停业啦，我要去拜呢个老僧为师，继续深造。
过咗几日，叶天士除咗个招牌，遣散咗啲徒弟，改名换姓去到金山寺，求见嗰位医僧，同时拜佢为师。呢、这个医僧亦都好爽快答应咗佢咯。叶天士就每日企喺医僧嘅旁边，睇住医僧医咗百几人啦。佢觉得自己嘅医术同个医僧好似差唔多啫。于是就大胆同医僧讲啦：
抄咗几日方，弟子好似有啲开窍啦。长老，请你俾我替你开药方，可唔可以呢？
医僧就讲啦：
我都好希望你能够早日独当一面。好，你就试下啦。
叶天士帮病人诊完病之后，就即刻开方啦。开完方之后，就恭恭敬敬递张方俾医僧睇。医僧睇完之后就讲啦：
你个医道已经同苏州嘅叶天士差唔多啦，点解你唔自己挂牌行医呢，而嚟呢度跟住我呢？
叶天士就即刻讲啦：
弟子医术浅薄，怕好似叶天士咁样误咗人性命，所以先嚟呢度。医道要精益求精，万无一失，先至能够跨牌行医，医病救人。
医僧听到之后非常之满意，点点头。过咗几日，寺里边有一个中年男人被抬入嚟啊，佢大住个肚，个肚大到好似大肚婆一样咁大啊，睇嚟好似就嚟快要断气咁。病人嘅妻子就讲啦：
我丈夫头痛咗好多年，周围去睇医生都睇唔好，而家长成咁厉害，仲好痛添。求下长老，你救下佢，我哋一家大大小小，仲要靠佢去翻工做嘢赚钱。
医生睇完之后，又叫叶天士去诊断。叶天士诊断之后就开方，其中有白砒霜三分。医僧睇完个处方之后就笑住讲啦：
你天性谨慎，落药太轻啦。这个病人要用砒霜一钱，先至能够将病人起死回生，永远跟随这个病。
按照中国嘅重量单位，一两有十钱，一钱有十分。叶天士听完之后觉得好奇怪啊。佢就讲啦：
长老，病人肚里边有虫，用白砒霜三分就可以将虫毒死噶啦。如果毒药太多嘅话，病人可能受唔起噶。
医生见叶天士唔系好理解啊，于是就解释啦：
你既然知道病人肚里边有虫啦，但系你知唔知嗰啲虫几大条啊？呢啲虫已经有两尺几长啦，如果用白砒霜三分， 只不过可以暂时麻痹佢一下，佢以后一定会再发作噶。等发病个时候再用砒霜，嗰阵时啲虫就会识得避开药啦。咁样嘅话，病人只有死路一条。而家我用白砒霜一次，将虫毒死，跟住大便排出嚟，斩草除根，咁样唔系仲好咩？
叶天士听完之后，感觉到非常之奇怪啊！唔通医生真系知道病人肚里边嗰啲虫几大？医生就攞咗一粒白药丸出嚟，放向病人嘅口里边，然后叫佢饮啖水，吞咗落肚，跟住对病人嘅妻子讲啦：，
你哋快啲将病人抬翻屋企，今晚佢一定会屙啲虫出嚟噶。到时候你就攞嗰啲虫嚟俾我呢个徒弟睇下啦。
其实病人嘅妻子都系半信半疑，佢都唔系好相信自己丈夫个肚嗰啲虫竟然会咁长。不过冇办法啦，既然医生咁样讲啦，就唯有抬丈夫翻屋企啦。到咗夜晚，病人嘅妻子真系拎咗一条红色嘅虫嚟啊！嗰条虫啊！真是足足两尺几长添。同时他对着医生讲啊，
我丈夫一醒嚟就觉得好肚饿啦，叫我煮饭俾佢食。
医生就将一种药交俾佢妻子，呢隻药叫做心泡，叫佢煮成粥俾佢饮。十日之后呢、这个病人就好返啦。叶天士亲眼见到老曾嘅医术，对佢嘅医术更加心悦诚服啦，心里边觉得呢个真系神医啊！于是佢就非常之虔诚对医生讲啦：，
长老，实不相瞒，我就系叶天士，请长老见谅。
医生一啲都冇怪佢啊，仲讲：
你吸收教训，向其他人学习，实在系令老衲敬佩。
讲完之后就将一册医方秘笈送咗俾佢，仲鼓励佢好好学习添。翻到屋企之后，叶天士跟住医生送俾佢嗰本医疗秘笈，日夜咁样研究啊。最后佢嘅医术大有进步啊，同时仲创立咗温热论，奠定咗我国温病学辨证治疗嘅基础，成为清代最杰出的医学家。叶天士他自己都讲，上天慈悲悯人，令到他遇到圣僧，他应该成全天意，多些帮人医病，救助老百姓啊。听完叶天士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呢？其实在他那个年代，神州大地这么大，医术高明的医生大夫非常之多啊，点会得叶天士一个呢？但是点解嗰位身怀绝技嘅医僧走遍大江南北，偏偏系拣中叶天士去传授医术呢？有人讲，梗系呢位医僧有特异功能，一眼就睇穿咗呢个系奇才啊！讲到底，以前嘅世外高人系师傅揾徒弟嘅。看下边个的天分高，最紧要就看下他的心术正不正。医僧要找一个真正是有医德，将悬壶济世这四个字刻入骨髓里面的人，就好像老人家成日讲的医者父母心啊。一个合格的传人，心里面装住的应该是病人的生死，不是装住花碌碌的银两啊。如果揀个只是懂得向钱看的人传授医术给他，他的医术越高明，可能害的人越多。你说是不是？叶天士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下一节回来我们听第二个故事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翻翻嚟第三节嘅姐姐讲故事，我系安琴，大家好啊！举步维艰行路难，不如道骑无路看世间。讲起民间传说里面嘅八仙，每一位神仙都有佢自己嘅招牌法宝啊！提起张果老，大家脑海里面一定会浮现一个画面，一个白发苍苍，但是神采飞扬的老人家，都骑住一只毛驴，淡淡定定，入边打住鱼鼓，入边唱住人世间的道情。张果老看到人类道德每日这样下滑，尘世里面的人迷住在名利禄里面，仲以为自己越来越过得好添，于是他就倒骑住他只毛驴游戏人间啦。听讲他呢只毛驴唔系人间嘅产物啦，唔要嗰阵可以接接埋埋，好似张纸咁样袋落袋，要用嘅时候就用水一喷，就变成一只日行千里嘅神驴啦。呢位神仙同埋佢只毛驴，在民间究竟留低了几多有趣的神迹呢？我们现在来看看。从来都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在哪里来的。但是在史书里面有记载，张果老真的有这个人的。在唐代的时候，他住在杭州里面的条山。在那个时候，他已经说自己有几百岁了。嗰阵时啲人都话佢有长生不老嘅法术。神仙本来就唔系凡人，张相王神只不过系凡夫俗子，想见神仙唔系讲咁容易嘅。唐太宗、唐高宗好多次都召见佢啦，但系佢都谢住唔肯同佢哋见面啦。武则天亦都召过佢出山㗎喎。他就在洞里庙前面扮死啊！当时因为啱啱是夏天，好热啊！他的身体转眼间就开始腐烂，还开始生虫添。武则天听到这样，以为他真的死了啦，就算数了。但是后来有人在杭州山里面又见到他了。据讲张果老总是倒骑着一只白毛驴，他日行千里。休息的时候将只白毛驴接埋接埋咁，就好似一张纸咁薄嘅啫，放喺个箱里面。需要坐嘅时候呢，就用水一喷，又变成一只驴噶啦。开元23年，唐玄宗派通事舍人去到杭州请张果老啊，但系张果老喺呢个人嘅面前气绝而死，吓到呢个人啊！即刻烧香祷告，讲明是天子有求道的心意。张果老先翻身，见到这样的情况，通事舍人就不敢再逼他了，于是就即刻翻返京城告诉唐玄宗听。唐玄宗又派中书舍人带着写书去请他，张果老终于就跟着这个人去到东都。唐玄宗将他安置了在杂言院里面，然后坐车入皇宫，对他非常之礼遇啊。唐玄宗见到张果老老态龙钟，于是就问他了，
先生是得道之人，为什么会头发稀疏，牙齿就甩了这么多，老态龙钟的？
张果老就讲了，
都几十岁了，一把年纪又冇乜嘢道术，所以咪搞成咁嘅样咯，真系惭愧啊！如果呢啲全部都唔要嘅话，咁就会好一啲噶啦。
讲完之后，就响唐玄宗嘅面前掹咗自己嘅头发，将自己嘅牙全部剥佢落嚟，搞到成口都系血啊！见到咁嘅情形，唐玄宗都俾佢吓亲啦，就即刻讲啦：
先生，你稍微休息一下。等一阵，我哋再倾过。
过咗一阵间，张果老再见唐玄宗嘅时候，佢个样焕然一新，牙齿洁白，头发乌黑，变成咗一个年轻力壮嘅年轻人啦。有一日， 两位大臣嚟探张果老啊。张果老突然间对佢哋讲：
如果娶咗公主做老婆，真系一件好惨、好得人惊嘅事啊！
呢两位大臣，我眼望你眼，都唔知佢讲乜嘢。但系过咗冇几耐，唐玄宗派人嚟啦，佢对张果老讲：玉真公主从细就喜欢修道噶啦，皇上想将公主下嫁俾佢啊！张果老只系喺度大笑，唔肯回答佢。响呢个时候，呢两个大臣先至明白头先张果老讲嘅说话系乜嘢意思啦。当时嘅恭卿大臣都争住去探张果老，问佢关于神仙嘅事情啊。但系张果老都唔肯答佢哋，同时佢话自己系尧嘅时候丙子年出生嘅人。但系就冇人搞得清楚、搞明白佢真实嘅年龄究竟系几大啦。佢就话自己曾经响尧嘅时候咧做过侍中，可以好多日唔食嘢噶，食嘢嘅时候亦都可以只系饮啲酒同埋食三粒黄丸咁就够噶啦。唐玄宗就留佢响皇宫里边饮酒，张果老就话啦，自己嘅酒量好少噶咋。只是能够喝两升酒，不过他有个徒弟好叻喝酒的，可以喝一斗咁多酒的。唐玄宗就好开心啦，就叫张果老请他个徒弟来一起喝酒啦。于是张果老就叫他个徒弟来啦。转眼间就一个小道士向皇宫的梁上边跳了下来，看落他这个徒弟十六七岁，生得几英俊噶，气质优雅。拜见唐玄宗嘅时候，言辞非常之清晰啊，同埋好有礼貌添。唐玄宗就叫小道士坐啦，但系张果老就讲啦，作为徒弟就应该企埋一边侍候嘅，唔应该俾佢坐。但系唐玄宗越睇佢就越中意佢，于是就赐酒俾佢饮啦。佢真系一口气就饮咗一斗酒啦。向呢个时候，张果老就讲啦：
唔可以再饮啦，饮多咗肯定出问题，会令到皇上笑话。
但系唐玄宗就逼佢饮酒啊，点知啲酒突然间响佢个头顶嗰度喷出嚟啊，佢个帽都跌咗落地，化成咗一个金樽。唐玄宗同埋啲贵妃觉得好奇怪啊，就响度笑啦。再睇下呢个小道士已经唔见咗啦。嗰个金樽正正系可以装一斗。再睇清楚，原来系集贤院里面嘅金樽啦。好似呢啲咁嘅仙术非常之多啊。当时有一个人佢能够见到鬼嘅，唐玄宗就请佢嚟睇下张果老。这个人就走到皇上的面前说了：
张果老究竟在哪边？给我看下。
其实张果老早就站在他面前了，但是他看来看去都看不见了。还有一个人，他算命很厉害，他只要见到这个人，很快就可以算出他叫做什么名字，是有钱一下没钱，是友善的人亦或是恶人，他有几多岁，前前后后他算过成千人啊，都非常之准的。唐玄宗知道他有本事，于是就召他来算下张果老。这个人见到张果老之后，算来算去算来算去，算了好多个时辰，搞到筋疲力尽，还是未算出来啊。其实神仙怎会被世间的小道算到出来啊？唐玄宗对张果老非常之好奇啊。有一次唐玄宗决定用毒酒来试下他，张果老连喝了三大杯，看下去好像喝醉酒一样，他就对着身边那个人说了：
这些不是什么好酒。
说完之后就睡觉了。瞓咗大约一餐饭咁耐嘅时间啦，突然间佢就起身攞块镜照下自己啲牙， 发现已经全部焦黑晒啦。于是佢就叫侍从攞个铁鱼衣出嚟，将嗰啲鸭全部打晒落嚟啊，收埋响衣袋里边。然之后又响个衫袋里边攞咗一贴光滑嘅微微发红光嘅药出嚟，贴响牙穴里边，然后又瞓觉啦。过咗冇几耐，又突然间醒咗，佢又攞块镜出嚟照下自己啲牙，今次佢啲牙全部都生翻晒出嚟啦，而且非常之洁白，比之前嘅更加好添。唐玄宗曾经向咸阳嗰度狩猎，捉到一只鹿啊，睇落去呢只鹿同其他啲鹿有啲唔同噶。厨师啱啱嚟要劏只鹿，将个鹿见到就讲啦：
呢只系一只仙鹿，已经千几岁噶啦。以前汉武帝元首五年，我长居跟住皇帝响山林上边狩猎，得到呢只鹿，后来放生咗啦。
唐玄宗就讲啦：
世界上咁多鹿，而且隔咗咁耐，你点知道就系呢只鹿呢？
张果老就讲啦：
汉武帝放生嘅时候，响鹿嘅右角嗰度用个铜牌做咗个标记。
一睇嗰只鹿，果然有一块大约两寸嘅铜牌，但系上边嗰啲字模模糊糊，睇唔清楚啦。唐玄宗又问啦：
元首系咩时候？佢哋而家有几多年呢？
张国老就讲啦：
到而家有852年。
唐玄宗就叫史官查下历史，果然一啲都冇错啊！唐玄宗封张国老为清人光禄大夫，张国老后嚟仲系坚持要翻返去行山里边啊！天宝初期嘅时候，唐玄宗又召张果老啦，但系张果老一知道之后，又突然间死咗啦。佢啲徒弟就将佢埋咗，但系后来开棺材一睇，个棺材里边系空噶，张果老亦都唔知去咗边。张果老嘅故事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一节翻嚟我哋听第二个故事啊。
姐姐讲故事，仔仔女女听后快懂事，大家快啲嚟听故事啦！
欢迎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听众朋友，翻返嚟最后一节嘅姐姐讲故事，天地元王。宇宙洪荒，万古开天，天地乃然，女娲造人，女子为先，仓颉造字，光明大显，中华文化流芳万年。话说在华山上面举行百年一次的神仙大会，各方神圣齐集一堂，共商盛举。而华山另外的一边呢，仓颉和他的徒弟文同两个人正是在神仙树下边享受着悠悠的凉风。文同说：
师傅，听说汉字是你创造和发明出来的。
仓颉就说了：
讲创造发明实在不敢当，其实佢系我当年从天上边带到人世间嘅。汉字嘅内涵博大精深，意义深远，系为咗令到中华文化得以流传同埋保存啊！
哇，汉字真系唔简单啊！系啦，师傅啊，今日天上边有神仙大会啊，你去唔去啊？
我想喺度坐多一阵，你去就得啦。如果有咩事，你翻嚟再话俾我听啦。
文同就去到会场啦，佢见到好多神仙云集，非常之热闹啊！嗰啲神仙大家都互相问候， 冇几耐，又有个神仙第一张卡片俾文童。文童接个卡片一睇，佢就好好奇咁问啦：
老神仙，你个称号好特别啊！
系咪好伟大呢？
啊，系好奇怪啊！
好奇怪？边度好奇怪啊？
你睇下北方怪人。
你搞错啦，系北方圣人啊！
啊，但系我点样睇都系似北方怪人咯、啊。
你有所不知啦，呢啲系而家人世间流行个汉字。
文童觉得好奇怪，佢带住张卡片翻去请教师傅。仓颉一见到卡片里边嘅字，有啲似是而非，有啲简直面目皆非啊！心里边真系有啲难过啊！文童就讲啦：
师傅啊，卡片上边嗰啲字睇起嚟虽然系好古怪，但系笔画咁少。好简单啊，所以写起嚟会快好多嘅，我中意啊！哎呀，
响呢个时候，仓颉就敲咗一下文童个头啊！
快快乜嘢啊？快呢啲叫做欲速则不达，汉字一笔一画都有佢嘅含义噶，一旦改变咗笔画，改变咗形体，就走咗样噶啦，咁样佢个意义。就唔一样，佢嘅影响系非常之深远噶，万万唔可以贪快而任意改变或者破坏。
哦，原来系咁样。
文童，我睇我哋都要去凡间行一次，去睇下汉字响人世间到底发展成点样。
于是他们两个人就驾着清风飘到来中原了，走遍大街小巷，眼前所见到的都是简体汉字。仓颉看到他当年辛辛苦苦传的汉字已经今非昔比了，不禁悲从中来。在这个时候，文童想起一件事啊，他说：
师傅，孔子曾经讲过，道不行就坐着木筏跳出海，不如我哋去海边嗰度睇下咯。
好啊，
师傅，你睇下海上边有一块芭蕉叶啊。
嗰块唔系芭蕉叶，嗰、那个叫做福尔摩沙岛。听讲嗰时民风淳朴，艺术非常之兴盛。
师傅啊，我哋过去睇下，或者就系我哋要揾个地方啊！
佢哋两师徒就向住个岛个方向进发啦。
哇！呢度山明水秀，鸟语花香。
系啊，前面仲有读书声添，我哋行过去睇下。
佢哋两个人就去到一栋好宏伟嘅建筑物，门口上面挂住名为学校四个字啊！教室里面的老师正正是跟学生一起在讨论文字方面这个问题。仓颉和文童就来到窗外面，聚精会神听着他们说什么啊。向这个课室里面黑板上面写着圣人众人众义。有个学生欣欣发问啊。
老师，这些汉字不画这么多。练习起来好辛苦的。
老师就讲了，汉字每一个笔画都有它的起源，虽然难写，但是如果你知道每一个字的由来，你就很容易记住入脑的了。例如这个圣字是一个人有一个大耳仔，能够听得清楚，明辨是非，旁边还有个口，就表示他讲得清楚，能够传道，解开人心里面不明白的地方啊。这样先叫做圣， 如果将呢啲笔画改变咗或者唔要嘅话，可能就听唔清楚，亦都讲唔清楚噶啦。咁样就好难达到圣嘅境界噶啦。窗外边个仓颉听完之后，频频点头啊！佢个心里边非常之欣慰，亦都为汉字响呢度可以延续同埋弘扬，不禁感动到流眼泪啊！原来汉字每一笔一画都有意思噶。今日同大家分享嘅故事就讲到呢度啦，多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下个星期请大家同样时间继续收听姐姐讲故事，拜拜。